借着审判而来的救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4年11月14日星期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Redemption by Judgmen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1114。一个弟兄领着会众唱其恩典，然后那位弟兄的会众讲到人们在聚会中讲话的问题。
We'd like to make it again this morning for the benefit of our many friends that visit us in our little tabernacle here on Sunday mornings like this. Sometimes it necessitates the crowd sitting far back in the back of the tabernacle, and it's very confusing if there is some people who wish to talk back there. We'd like to ask you again this morning, please, with all kindness, you, anyone who might forget and engage in conversation or talking. We'd like,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this morning, because we're standing behind the Word of God and on the authority of it, and we'd like for this church to be a place of sincerity for God. We'd like to ask you again to please cooperate with us and the deacons that are in the back of the room. If they have to, they'll have to speak to you to ask you not to talk and whisper so loud that it makes it hard for people to hear. Will you please cooperate with us this morning? And if you must talk, we'd like for you to go out of the tabernacle to do it. If you must talk, I mean unless it's something urgent, but just to carry on a conversation as has been reported to us, please don't do that. Make no kind of confusion in here, because it's difficult to hear. Our little building is not... It has these baffles in it, and it's a little hard to hear back there. So please, everyone, be as quiet as possible in the rear of the church. And another thing, please do not loiter in the vestibule of the church back there. Use it for a place to stand in. Don't do that. That place is arranged conveniently so that you can get your drink, go to the restroom, but don't use it as a place to stand in back there. Please do that. We'll believe that we'll have better services if you'll help us in that way. We appreciate that very much. And so will you please cooperate with us on that. Now, as our brother comes this morning, we're happy that he's here with us. And may the Lord bless him as he comes to bring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us this morning. God bless you, brother.
Thank you, brother.
谢谢您，那位弟兄。那我很欣赏这简短的介绍，那非常非常的好。那今早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那再次开始聚会。那我刚刚度过了一个小的假期，那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所度过的最长的假期了。那所以很高兴今早能够再回来，开始在另一年里边来服侍主。那请你们也现在为我祷告。那我必须要立刻打扫完成今早的聚会之后，那我必须要去到肯塔基州的文斯保罗。今天下午或今晚我要在那里开始聚会，也许是搭一个帐篷。那我才从那儿之后，那你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那所以我们很高兴的 认为那我们想要感谢主，那我想要说的是，那我说那为着他在休假中所赐给我的美妙的时光等等感谢主。那我已经休息好了，那好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彻底的放松了一下，我完全不去想聚会的事情了，那马上就开始那完全的不去想那些那跟这个教会的弟兄一起去科罗拉多那里打猎，然后基督徒生日会的人把我带到俄勒冈，那去到萨尔门河那里彻底的放松了一下，那我回来后就觉得可以投入到聚会中了。那我对我的聚会那有不同的安排，那做你们所有人都明白了，那报纸也做过报道，那我竭力要，那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想神的医治那出现在救恩之前，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次那在我被带离讲台之后应该进行祭坛呼召等等，那在蓝高之下我分辨人心，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讲台的，那虽然那时候不能做祭坛呼召，但我发现那有成千上万的人像那样从我手中溜走了，那当时他们坐在那里除了定罪之下没有祭坛呼召等等，就让他们像那样走出去了。所以从此刻起，若神愿意，我要亲自做祭坛呼召，那也许在那之后会有一致聚会，那样我就能够赢得灵魂。那我知道在神的医治中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成就的，那神的医治是好的，信息是好的，那目的是好的，只是经文不传讲神的医治，那你就无法传讲全辈的福音，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我想给你们看一小篇的文章，那是不久前有人从这周的邮报报纸上捡给我的。那有什么读过关于医生的文章吗？那来自圣路易斯这里的美国药协会在这里宣布的，上面说任何不相信神医治的人根本都没有权利行医。那是来自总部的，那从协会那里来的。那这是出自这周的报纸，那各位姐妹让我看的，我想是周一或周二的报纸。如果任何有报纸，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剪一份下来，我想把它放进我的剪贴簿中。那报纸上说对神没有信心的诊所根本都不应该开。是的。那说那医生去开诊所却不接受神，那不相信神的就没有权利来行医。那是从我们美国医药界的最高的权威而来的。那他们都学到，那知道我们一直以来所知道的同样的事儿的，对吗？所以那他们都会学会了，那些大人物聪明人，那不久后他们终于明白了那都是怎么回事，那你们相信吗？那当然你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那事很长时间了，那我们都早已经知道这个了，在很久以前主就告诉了我们，他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那位。那在这里医药界的头头说那是对的，那我总是这么说，我不会让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来接好我的胳膊的。是的，我一瘸一拐的要去到一个信靠神的人的，让他来接好我的胳膊。如果必须要做手术，我肯定会找一个信靠神的人来做的。是的，先生，因为药物不能医治，神才是医治者。那你们就该听听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那真是太棒了。那我想要复印一份放到我的，那我总是在心里有一个牵挂，我想要写一篇那对神医治的解说。那据我所知，在这世上还没有一篇文章出现过对神医治的解说。那某天我想要去到山那里，在那里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写出一篇的解说，然后下山来把它交给某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对那些词语的润色一下等等，然后印刷出来进行发行。那把这篇文章作为开始放在书的开头，那会很好的，不是吗？那各位姐妹，我要把这个还给你的，希望我还没有把它弄丢失了。那如果有人不好了，谢谢你，那我真心的谢谢你们。是的，那我一份复印下来的，那所以我肯定不会丢失它的。那我拿了别的东西，那就把它放下了，那没有带来。那我是在孟买拿到的，就在几周前，那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那你们都知道的，在印度的孟买，那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了等等。那问题是，那在地震发生之前，所有的鸟类还有野生的动物全都离开了那里。那后来在地震结束之后，所有的动物又都回来了。吼吼，神警告他的鸟类让他们从那里逃离，那鸟儿会接受神的警告，但他的儿女却不，他们不听，但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那只都飞离了那片的区域，没有一只鸟受伤啊等等。后来他们又都回来了，那就在火山等等的喷发停息之后，那时他们就都回来了。 叫他们逃避了那个大的灾难。那只是表明在挪亚的日子里召唤他们进入方舟的同一位神今天仍然活着，他仍然是主。那我相信还有别的什么，是的，那我确实那很感激我们这里的牧师那位弟兄，那一位主真正的仆人。那他那一旦那你知道一个真正的牧者他会观察着，如果羊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他就会警觉的，对吧？那个真正的牧者他故宫就会跑掉，任由事情发生，羊被杀死等等，对吗？但一个真正的牧者会观察。那据我所知那发出了一本小册子，在这周被送到了这里很多教会成员那里，那是关于一个教义的，那是在西弗吉尼亚州开始的那一种的异端。那什么也不是，那朋友们，那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那是旧的。那他们否认耶稣，否认耶稣是他的名字。那牧师当你发现那个就急忙去找我，告诉了我那事儿。那问我要怎么做，我说那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得到了足够造就的教会肯定会明白的比那个更多。那他们称那个是亚威亚述亚亚威。那我们可爱的老弟兄兰那偶尔会来这里一下，那特别卷进了那里面。那拉尔森太太那曾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的，他也被卷进了那里面。那他们一整群人都开始了。那基督徒朋友们，约书亚这个词儿，那他们说圣经是印刷错误，被错误的翻译等等。那不要在意人们说什么圣经是印刷错误等等。那如果这里是印刷错误，其他的地方他们也会说，那这里也是印刷错误，那你信心可以放在哪儿呢？这是神的道，那就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那我相信呢，这道，那这是事实。那不久前那个妇人来到我这里，那他不相信神的名字是耶稣，他说他的名字应该是小耶和华。所以我说妇人，小朋友们的问题是，那有那种想法的人他们倾向于那主义，那首先你知道的是他们有了一个错误的灵，那偏离去相信一个错误，那他们就喜悦像那样的事，那不要那么做，要稳固。圣经说稳固坚定不移，瞧被基督充满。那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从家中赶出去的人就是这个女人，我说如果你来不能交谈一些跟那个不同的话，那你就不要来了。那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说那是我的信心就建造在那上面。那现在那当你拿到那个的时候，那就把它扔到一边去吧。那为了让你能够明白约书亚，那正确的词是约书亚。那我想要在这里边说句话。那欧卡黑瓦，那除了在后面的别的保罗，我怀疑还有什么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欧卡黑瓦，那有人知道克里斯是什么意思吗？那有什么人知道汤尤潘克是什么意思吗？那有什么人知道当克谢是什么意思吗？那一方面是 thank you， 好的，那谢谢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每次所说的。Oh, God, you are, cause this is thank you, by thank you， 这都是谢谢你。但我只是在用不同的语言来说它。约书亚是希伯来语中耶稣的名字。那就是这样。如果是在英语中就是耶稣，那意思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约书亚都是同样的事儿。那如果你想说啊，你要用希伯来语来说这个，那么就应当用希伯来语来说其他所有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人就应当明白希伯来话，并让希伯来语成为世界性的方言。所以明白这是何等的肤浅了吗？什么都不是。那是约书亚，亚伟就是神。那亚伟、约书亚，所有这些的词语都是希伯来语，都是属于神的。但如果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就会说耶稣。约书亚，那约书亚，耶稣。那如果是在对一个希伯来人说话，而他不能够明白英语，我就必须要说约书亚，约书亚，会让他明白我是在说什么。但如果今早我对你们说，我说约书亚，那你们就会奇怪我是在说什么，我是在说耶稣。 是同样的词儿，同样的东西。那所以不要听说那些，那你们知道圣经说主的再来之前，那会出现所有这些的事情，所有这种东西都会兴起来。那不久前我在这里教导，我相信是在这的某个地方，我指出了从创世纪中怎样出现了那些的灵，在创世纪中开始怎么从那里出来。今天事实上所有的异端都是起初从创世纪开始的，是的，那每一个，那巴比伦开始了，那所有不同的分歧等等都是从那里边开始的，所有那些不同的神的等等，甚至开始敬拜树根等等，那些事情都是在那里分叉开的。注意他们那么做的本性，那如果你用历史的方式研究他们在那里怎么做的，他们怎么敬拜，那你会在今天这里边看到的。你就会发现他就在这里处在另一种的异端之下，是在基督信仰等等之下的，同样的事儿，模仿。所以只要记住这点，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我不会作为一个骗子站在这里，我宁愿上到这里山上去，都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理。那就好像一个人，不久前一个弟兄刚给了我一本书，全能的神会在审判的时候审判我的。当我拿到那本书把它放在神的道上面时，主的天使就站在那说，那不久前他就站在我的身边说，把这书从那里边拿走。是的，那是不对的，是那样的，他甚至都不想要那个跟他的道沾边儿。那是真的神会。那当我们都在审判的时候相遇时，就会知道主的天使站在我的椅子旁边那里，几分钟前在那边地区的办公室那里，神让我把那东西从他的道上面拿走，完全是正确的。那所以那只是那是不正确的事。那个把书给我让我去读，那个自己是一个在这个教会中的弟兄说，看看这，那我就把那个接到了手里。那我只知道那么多的圣灵知道那是不正确的，所以那就是不正确的。这个是神的道，除此之外，那我们的信心就是建造在这上面的。那我相信，那下一个通知就是，那我想到在这周，那我不是要来开始，那我感觉好像要来到这个会堂几个晚上，然后就好像我应承你们要做的那样，那也许我会晚些时候那么做的。但那天一个可怜亲爱的弟兄，那去到莱特弟兄那里，然后穿过后面那里的那些树丛，去到罗尔布森弟兄还有我那里，那他正处在很糟糕的情况中。那他下午下去为了举行几个晚上的聚会，他宣布要聚会八个晚上，他使用的那个体育馆就是我们上次在欧文斯保罗聚会的地方，那在罗杰斯弟兄的教会。那我告诉他，那不要那么去做，那只要让我聚会两个晚上，就放在他所在的教会里。那我还没有进食祷告，那他说布兰弟兄即使你只是下来唱首歌那是好的，那他那样爱我，所以我今天下午要去那里帮助他，那请为我祷告。那我也许会多待几天，但我只是宣布了聚会两天，那所以我想知道神想我怎么做。那我真是，那朋友们，当我看到我的弟兄把五十放在那里，那我知道明年就46岁了，我自己也知道不需要太长时间了。那我就会，那如果我活着，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像我现在这样到处跑了，到时候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老人了，所以我不能那么做了。那我想要，那我知道我作为朽坏的人只有一次，我想我的每一分钟都为主耶稣所数算。那有人说，那为什么你要去到那山上呢？那弟兄，如果我不去了那里，我害怕我在去了太远的地方之前我就会垮掉的，那必须得要休息。那我对我的妻子说，那他今早就在这里某个地方，那我从山上下来，我说你知道我相信，但我从山里走出来时要比我进去时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因为太多那人们在这里，那有些人过来说，主说那让你去做这个等等，那他让我完全的混乱了。但是我从山里出来时我就得到了休息，我爱每个人，那你知道你又让自己恢复了正常，那真是很有益处。那位弟兄，那我们，那现在我要竭力，哦是的，主学的课程。那位弟兄他们要去哪里？主学的课堂，小孩子们，那还有他们，那就去到这会堂的后面。那如果成年人希望能更靠前一点，那你会更加高兴的。如果你尽早让这里的小家伙们，那想要把他们送到那里去，那你就可以把他们送到后面去。我肯定他们后面有一个好的老师，那会教导他们主耶稣的。那对我们那成年人来说，那在我们开始前，让我们来读一下诗篇啊，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让我们翻到诗篇第70章。那在我们的圣经中只是短短的一章， 那从这伟大的诗篇中来读，诗篇七十章。那我刚好翻到了这里，这经文就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我猜我们可以用这一章。那习惯上来说的，通常我们会站立，那我读第一节，那你们读第二节，那一直读到最后，那我们要一起来读。那当我们读这诗篇时，请我们起立，然后在最后我们要重复主的祷告。神呢，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伟大。那一起来读，当我是困苦穷乏的，神的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单眼。当我们一起重复主的祷告时，让我们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那请不要忘记，在祷告中愿神来帮助我，来安排我的聚会，让聚会完全照着他的旨意行，那完全可以，那让我很容易的看见，那为什么这些聚会没有以他们应该有的方式而传播出去，那就是那些我一无所知的事。那今天我相信，那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查考，那有多少人愿意从不同的角度来查考这圣经，那你喜欢吗？那太好了。那让我们从约翰福音这里开始。那这完全是，那我来到伯特汉堂这里，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我该说什么，那直到我上到讲台这里。那现在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相信是的，那我必须要查考这经，那来自己确定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大约第十四节，是的，那就是我想要读的地方。那刚才我坐在那里思想了主耶稣的良善，以及他一直以来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好，那现在他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想简短的讲一讲这个，那实际要点，然后我们要举办一个医治聚会，为病人祷告。那我知道今早有几个人有需要的，那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把他们带来要接受带到，那愿主在他的良善中俯瞰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引导我们，那我们愿意跟我们所有的同伴们来分享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那我想要起个题目，那如果神愿意，那我都不知道我该从哪里使用这下面的经文，那但这个经文乃以这种的方式引导了我，也就是借审判而来的救赎。那不久前在这里，那我们教导了借怜悯而来的救赎，那借着赎罪而来的救赎，我刚好想到了借着审判而来的救赎。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说，那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现在我想问教会一个问题， 那他怎么能，那人子就站在地上，那那时他怎么能借在天上而又在地上呢？那人子在天上，而他当时正站在地上。那一次有个人问我说，伯兰弟兄，你是否认为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我说，如果神住在基督里，那在伊甸园里他是在向谁来祷告呢？那我问了那个妇人这个问题，我说，那告诉我，他怎么能在天上还同时站在那里跟尼格尼姆交谈呢？瞧，他不仅仅祷告，而且回应祷告。瞧，他就是那位回应他自己祷告的。瞧，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其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要不是一件最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在我们死后究竟会怎么样，这还没有启示给我们。我相信直到这个时代，这才被赐给了神的众子要晓得，在我们死后我们会接受一种什么样的命运。那很多人认为到我们死后我们会成为一个灵，那直到从复活而来的身体回转，但并不是那样的。因为圣经说，如果这属地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身体在等着我们了。那我们要去到的是某种的身体，不是个灵，而是我们的灵去到一个身体里。那作为那预表，我是个预表主义者，那我们都相信这个神是在三里完全的，那就像父子圣灵律法，那基督显现，那圣灵显现，那三个全部聚集在一起，在三而一的个体中，那成为了一个。那所以有主的三次到来，主耶稣第一次到来为要拯救他的心腹，在第二次来要接受他的心腹，在第三次来是跟着他的心腹一起来。瞧，那么那在下一次到来时，他不会临到这个地上，我们会对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那里边加美妙的故事，那他是如何骑在骆驼上，那跟以利以谢一起去见以撒。那以撒是基督的预表，神的儿子，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可以继承亚伯拉罕的一切财产，还有他一切所有的。那他在晚上的时分，在田间，在田间默想，那他看到了美丽的利百加骑在骆驼上走了过来。那这是我全身都颤抖，那美丽的利百加都从没见过以撒，那他未曾知道他是谁，但以利以谢找到了他，他借着圣灵的见证找到了他。他祷告说，神啊，今天求你帮助我，赐给我好机会，使我可以为我的主人找一个妻子。那然后当利百加出来给骆驼喂水时，那这就是他愿意去的迹象，他骑上了骆驼就去见以撒了。而他去到了田野中，在半路上从他父亲的家中出来了。耶稣也许，那我想像这样来想，那我不能说，那他已经离开了荣耀，从众星等等之中下来，下到了这地上。那有一天，也许就在今天，那他从未见过的教会，那只是凭着圣灵那带回的见证。那瞧，那注意，当利百加看到以撒时，他蒙上了自己的脸，从骆驼上跳了下来，跑去见他，那是一见钟情。那我不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他也许是个大个子，也许是个小个子，他也许是棕色、白色或黑色的肤色，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肤色，他的头发是什么样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但我爱他。那我不在乎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我爱他，是的，先生。那教会会爱他的。那现在他正在路上，我相信他离开了华美的宫殿下来，要接受他的心腹了。然后我们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那然后我们会像以撒对利百加所做的那样进去结婚。 那然后当他们从结婚仪式上出来时，那他就成了拥有者。那接着当耶稣跟他的心腹再回来时，要在他父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在千禧年里他要跟他在一起，那那时是作为王和心腹一起回来。那我相信在身体里也是同样的事，我们被赐予了第一个身体，就是一个自然要朽坏的在罪里被造的身体。那下一个身体，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就是基督徒信徒在他相信时要进入到其中的那种的身体。那那并不完全就是肉身，那我不能说那是可以触摸到的，但那却是真实的。那然后在最后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会回来穿上这个泥土的帐幕，那那时我们就会永远像他一样。哦，那真是太好了。瞧，那你说伯兰弟兄，那瞧，如果是灵你是无法看到的，但那不是灵。那当那个眼多耳的巫婆叫出来撒母耳的灵，而是啊，撒母耳的扫罗就认出了他。他站在那里，身上穿着他先知的服饰，那巫婆吓得扑倒在地上说，我看到神从地里上来。他不仅仅是穿着先知的服饰，而且他还是个先知。他说，既然你已经成了神的敌人，为什么你还叫我呢？我说，明天你就会跟我在一处了。他说，你会倒下，那他会怎样扑倒在战场上，他的儿子会扑倒，完全是那样发生了。他们站在那里认出了他。那他说，布兰迪说，我对那个可不大确定。好的，那耶稣在变相山上又怎么样呢？那里站着摩西和以利亚，彼得雅各和约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是的，那当我们从这里离开时，我们就应当成为不一样的。是的，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那今天当我们知道神借着他的恩典为什么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时，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到了这里这个令我们那羞耻的这脆弱的帐幕，那这是什么？只是一点的维他命还有钙啊等等，那在这里被捏在了一起，只是一个让魂锚定的小地方，就是这样。但在那荣耀的日子，这身体将会改变，在那里的这个身体会去，因为这个身体那不能一下子去到那里，必须要逐渐的进入到那个里面。那即使是在死后要进到那个身体里，我们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最后会成为怎么样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个身体跟着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我们会看见真实的他。那只要会像那样，因为我们会看见真实的他。那这会让我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我们将会在那审判中讲出这个。那让我们转向摩西怎样举起铜蛇。那他说在旷野中，那就跟摩西举起铜蛇是同样的原因，那人子也必须要被举起来。那摩西举起铜蛇是有一个混合的目的，那就是因为他们发怨言，那另外一件事他们生病了，那然后那就为以色列子民带去了神的医治。那出埃及记，让我们翻到民数记，那应该是在21章，那你会看到那是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民数记21章这里，我随手翻开圣经，刚好翻到了民数记21章。让我们注意这里几分钟，以色列人是怎样在他们的旅途上开始的，那就是今天教会完美的预表，正在朝着荣耀之地进发。那你们不相信那每天当我们行进时都是在占据小脚的地方吗？那每天晚上都是在一个新的地方点起篝火，那我感觉那要比昨天更近些了。那我相信你们呢，每天晚上都在点燃一堆新的篝火，那都在向前移动。那以色列他们一开始行军就是在朝着应许之地进发，那过了不久，那他们成了发怨言的人，他们抱怨，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大能中来接受他。哦，在这里我喜欢稍微自夸一下，那如果你们在这会堂的人，那陌生人等等，那请原谅这种的话，那你们是我们中的语言，我们没有任何的不同，那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当竭力为这全备的福音而站稳，这是超自然的。 那如果神说他会做某事，他是神造物主，那我们接受呢，我们相信那个。当神做某事的时候，我们就说是的，先生。我们相信圣经是不可以被随意篡改或翻译的。那说那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我们相信他完全是他所说的那个意思。那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含糊，说就是那样。如果你信心不能达到那个，那是我的错，那不是神的错。那以色列人在旅途中，那他们并不需要走太远的路。那如果他们不停赶路的话，他们几乎可以在一周内就走到那儿了。那挡在他们路上的是发怨言、抱怨。那神与他们一起同工，然后当时他们要走进的应许之地，那他们从每个支派挑出一个人，就是12个支派。那他们中的两个人回来，就是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能夺取那地。但他们中的10个人回来说，哦，不可能，我们办不到，因为那些人都太高大了，他们的城里边都有城墙围着，那在他们眼中我们就好像蚂蚱，所以我们根本做不到。那当时他们是在那个被称作加里斯巴尼亚的地方，加里斯巴尼亚那曾经是这世界的审判座，在那里有一个大的泉源，并且有很多小的泉源从那里边分出来，这又是个完美的预表，基督是那大的泉源，教会是从基督分出来的小的泉源，是审判座，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这正是我们要被审判的地方。那当我们看到我们错了，做了错误的事情，那过着不正确的生活，与错误为伴等等，那我们却不能够有足够的勇气走上去说，神啊，我很抱歉，我是那个做错的人，你是对的，我是错的，那请你赦免我，那下次帮助我做得好一点，这岂不是很可怜吗？那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正那做我们自己，但我们没有。我们听到这福音被传讲，我们说啊，我甚至都不是那么相信的。那我没有搞错，但我相信上次我在这里去到山里之前，我传讲了不被赦免的罪，对不对？不被赦免的罪，那知道什么是对的却不去做，那就是罪了。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却故意不信，那就再也没有赎罪的祭了。希伯来书十章，在我们拥有了真理的知识之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而我们却不去做，那我们就无法再与神同行，直到我们那样去做的位置。那神已经指示了我们一些事，我们应当停下那种的生活，我们应当停止为世界而活，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继续出去做了同样的事，那样我们就无法再与神同行了。那就在启示给我们的地方，那我们就必须在那里停下来，直到我们把事情纠正过来为止，然后才能与神继续同行。那因为那时我们才能够再次回到恩典中。那以色列人上到加利斯巴尼亚，那他们回来了，约书亚和加勒，那他们完全的被点燃了，那他们必定是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祷告会，在他们中间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复兴。在他们回来时，他们说是的，我们能够得到那地。那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无法那么做，我们对他们对我们来说呢太难了，缺乏信心。瞧，那听着基督徒，一切都是奠基在信心上，除非有什么东西能让信心奠基在上面，否则信心就不可能是正确的。那你不能有信心说啊，我相信这是我的信念，如果我的信念与神的信念为敌，那就是无益的。那如果我的信念与他的信念一致，那我就有了稳固的根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勇往直前，因为神那么说了。那加勒和约书亚所拥有的就是那种的信心。那神在摩西离世之前告诉了他，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任何孩子出生之前就告诉了他，他和他的后裔将会寄居在一块陌生之地，但他会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他们，他应许给了亚伯拉罕。那然后他借着造访摩西并对他说，他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他，神确认了他的应许，只要去得到那地。所以约书亚，我喜欢这点，约书亚把他的信心建造，那不是在他所看到的东西上，而是建造在神所说的话上。无论那些巨人多么的高大，周围有多少的围墙，那有多少的炮兵，约书亚看到的是神的道，那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你说啊，我有太多的起起伏伏了，巴兰弟兄，但如果你有我的起起伏伏，那不久前一个妇人拜访了这里的一个医生， 那医生那在咒骂跳上跳下举止失常。那个妇人觉得说，医生，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不会那么做的。他说，如果你有我这么多的担忧，那你也会那么做的。他说，我即使我有你那么多的担忧，我也不会那么做的。那就让那医生回到了正确的位置上，是的。那从那之后他就尊重那个妇人，是的，一句合一的话就会使事情成就的。那无论你的担心是什么，你的诱惑是什么，都要站稳在神的道上。当一切都看起来在走向错误时，你要站稳在神的道上，神是这么说的。那然后当他们去到他们要渡河过去的那地方时，那约书亚知道神应许过要赐给他们的地，那地是属于他们的，无论有多少抵挡的。那是现今教会的预表，是基督身体的真正的成员。那么有很多去教会的人，但在那个教会中那就有很多人，所有人，我希望那在那个教会的成员中，那会有特定的一群人，他们会真正全心的相信。那我知道是那样的，在灵感下我曾叫他们来到讲台上，那看到他们是真正真实的。那尽管他们也许不明白全备的福音等等，但在他们的内心中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所信的是在内心中真正的相信。那他们那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不信绝对就是罪，任何不出于信心的都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你必须要相信，那你能拥有信心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你首先看到神对那个是怎么说的，然后去相信神的道，是人的神也能使事情成就的唯一的方式。约书亚和迦勒知道神已经应许过了，他们回来后他们并不害怕说我们能得到那地，因为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上，而是他们所信的。那今天在这会堂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美国公民的基础上，那我们不能，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基督信仰上，或说是神所说的话上。那无论任何的医生、任何科学家、任何的证据是怎么说的，那不久前在这里，那几周前我正在某处听一个收音机的广播，不是，是在读报纸，是在北方的俄勒冈，或者是在爱达荷那里，说他们正在称赞某个科学家，那因为他基本上那证明了说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都是同样的生命。呵呵，那么动物是怎么从植物的生命而来的呢？那植物的，换句话说，那树和鱼都是同样的了。行，那有点超过了我的头脑所能理解的。我相信神造了树，他也造了鱼。瞧，那我只能走那么远了。除了那个之外的任何的东西，我都无法去相信。那就是了。那这必须要建立在主的道上。他造了棕榈树，他也造了橡树。那他们是不同的树。那否则的话，橡树就会长椰子了，或棕榈，或无论是什么了。行，那是在那里面的生命。那我只照着他的道来接受的。那看起来很简单，那只要想要相信，不是吗？那今早当人们来要求被带到时，我们可以奠基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奠基在神所应许过的事上。那如果你今早在这里，你会说，那别的弟兄，我有个起起伏伏的生命，我总想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但我就是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那今早我的弟兄姐妹，我可以把我的信心奠基在这个上，那就是如果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献上，那不要等到你上到台上来的时候，那可以上来这里说了，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只需要在你现在的地方说，神啊，请怜悯我，我是个被盗的人，或者说一个罪人，无论是什么，但我现在把我的盼望单单建造在你的道上，我相信，那然后你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你有了一个真正的根基，因为神绝不会把你赶出去的。试炼会临到，但除非得给你恩典去承受，否则就不会有试炼。灵需要在每一个前线与你相会，就在那里他会祝福你，因此那就是你的盼望。那会去到那处的地步，你说别的弟兄，那我有太多的试炼了，你告诉我哪一个基督徒是没有试炼的？我们不是去野游，我们是去上战场，我们是去到外面迎战魔鬼，肯定的。我们穿上盔甲不是只是给人看的，如果你成了一个基督徒只是让人看的，那你是，那我就担心你去到了错误的地方。那有时基督徒会被人藐视，会被人嘲笑，但我们本来 就是身上洒了血的战士。阿们。那古老的十字架在前引导，晨星照亮前面的道路，我们在路上了。不管这世界说什么，而是神说什么，那地是我们的，神怎么说了，那我们就上路了。我们要是在战场上被打倒了，如果这个属地的帐篷拆毁了，我们早已经有一个在等候在那边的天上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十字先生，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基督已经借着他把一切都赎买给了我们。他爱我们，除非神把我们拉到他面前，否则我们是不会去到他那里的。他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面前来的人，我要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那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你说谁会成为下任的总统？我们经济不景气，那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一件事，神说过他会带我过去的，所以我只要抓住他的手，接受他的道。那么现在走在路上了，要走到应许之地。当我们去了加利斯巴尼亚时，我们只要相信神的道并继续。是的，哦，荣耀的事，他经常会赐给我们一大串的葡萄作为证据。你知道吗？在河那边有一块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美之地，对吗？所以活着或死掉，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只要继续向前。那如果我们只是过一个半途而废的生活，那记住，那是无益的。那让我们现在就把这点摆明出来，说神的，就在这个早上，我来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你的道上。我不在乎我的生命中我是否从未呐喊过，我不在乎一生中是否从未哭泣过，我不在乎我是否曾有过任何的证明没有，我只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你的道上。我正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因为世人告诉我，或有人告诉我，当我得救时，如果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或像那样的东西，那我不是说任何恶言反对那个，那是好的，但那个并不是。阿们。我信所望别无根基，只有耶稣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今早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接受了神所提供的道路，他的道是这么说的，那我就像那样接受，事情就解决了。是的，魔鬼来了说，有一次我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我得救了吗？我不知道，咱弟兄，那你必须要在这里遇见他的道。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我刚听到那个当他说这话时，我真希望能够站在那里，不是吗？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再被定罪了，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如果这不会把所有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拜等等都给他贴出去，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会了。那会把一切都给贴出去，从那里边造出一个他来，对吗？是的，那听我话，那不管他是什么，是的，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哦吼，那任凭的船摇晃吧，那些的木头吱吱作响，有一天他必会破碎的。但直到船抵达彼岸，船都不会沉的，那是完全真实的。他会进去的，那是完全确定的，因为神应许了。哦，那当我想到这个时，那就把所有的惧怕都除掉了，把所有的争吵都除掉了，把所有的恶念都除掉了，使得那个恶带你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你的弟兄一样。所以让我们握着他的手，是的，哦，我都做错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做错了。那我张开双臂拥抱他们，说，来吧，弟兄，让我们再往前走一点，记紧一点。那我喜欢这里中间的这部分，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那扣环。那人知道扣环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吗？那在圣经中没有太多的地方说到这个，但这是有大用处的部分。那扣环，那是把装备系紧在一起的东西，那对吗？那所以我们讲到了盔甲、胸牌，那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那不要忘记是扣环把它们穿在了一起系紧的。好好，然后穿起来紧紧的连在一起，就可以继续向前了。那这么开始移动，那位说回来说，我们肯定能得到的地，神那么说了，加利斯巴尼亚，那就是他们领受审判的地方，神就在那里审判了他们。那神的审判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加利斯巴尼亚是以色列人的审判座，因为他们不信这道。瞧，而不是证据是什么？那他们在旷野中， 那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来读很多的内容，但我们没有了。但在旷野还有旅途中，他们说这是没有石榴之地，那这是没有葡萄还有无花果之地，那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那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家，你却把我们带到这旷野中来受死，没有水，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所有的证据都在抵挡他们。那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现在来到这条小河边，那在这里有那些的泉源绿洲，那几乎都没有足够的水让我们来喝。呵呵，那当人生病抱怨时，那岂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吗？然后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我们没有石榴，我们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夜晚从天降临的玛拿。那现在当那些人从那边回来时，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些都是不能实现的。那在这里，那我们从中出来，离开了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能回去了，我们孩子必须要在这种的环境里边被养大。那他们所有的城市都是那么的雄伟，所以他们能够绕着城进行马车比赛，而我们手中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修剪树枝的剪子。有剪子，看看敌人在那边的强大的军队，他们如此的高大，他们一个人就能打倒我们十几个。那岂不是魔鬼描绘的情形吗？约书亚，我能看到的站在那里，还有加勒，那整张脸都在放光，说荣耀归于神，我们足能得到那地。哦，你们怎么能够得到那地呢？那不是我所要知道的，我不需要搞明白那个的，神说的，那就是属于我们的了，所以这就是我的了，因为神说了。所以今早医治是属于我的，医治属于你，救恩是属于你的，救恩是属于我的。你说无法活出那种正确的生命，是的，你能。神说我们了，我相信，你不信吗？你怎么能生活在现今这个世界中，却不出去跟那些人为伍，做那些的事儿呢？神说我们能，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细谨一些往前走了。加利斯巴尼亚审判座，那一切都在加利斯巴尼亚那里受了审判。那只有两个人经受住了审判，他们怎么说他们可以经受呢？把他们的信心建造在主所说上。是的，神应许了。那不仅仅是那样，而且他们证实了。阿们。那事情就该这么做。阿们。那第21章阿伯相信是第19章，这是何等美妙的一章。那首先说到了借着血而来的审判，那所有借着怜悯而来的审判，我是说，对不起，我是指他们的救赎。那借着怜悯的救赎，借着恩典的救赎，借着血的救赎，借着审判的救赎。那今早在接下来几分钟里边，我们想来讲讲，如果神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审判那是要点。那首先血成就了一个约，在伊甸园里边，神必须要让血洒出来，那是在基督经历审判之前，因为他已经说出了他的道，他的道不需要别的任何的东西。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注意到撒旦是怎样向夏娃粉饰的吗？他说是的，神说过了，但他肯定不是那个意思的。瞧，这岂不也是魔鬼今天对信徒所说的吗？哦，您不需要做那种的事儿。那弟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会想要做那种的事儿，你会想要那么做的。那信徒所拥有的最大的喜乐，就是知道他过的生活或所做的事儿是讨神喜悦的。那如果我们是在仰望主的再来，就像我们应该仰望的那样，那在任何的地方都不会再有摩擦了，每一个人都在爱中和谐融洽，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你知道他也许今天就回来，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剩下的了。是的，那真的到了他该回来的时候了。那今早我们心中都那样想的会怎么样呢？那今天是最后的日子，那应当每一天活得好像这是最后一天一样，这是最后的日子了，所有人都在爱中。有时候我离开家，我爱我妻子，那我想为她做点什么，那我就会为她那买盒糖啊，或别的什么。那明白了，那我也知道她愿意我那么做，那这样的或是她想要我去做的其他的事情，那我都喜爱去做的。那弟兄们，这也许看起来有点可笑，但那并不是一个说这种话的好地方，但我喜欢帮助她洗碗碟子，因为我知道那让她一直那么做确实是很难。那我就走到那里为了洗碗碟子，他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我知道他感激这个。那为什么？那我在这里要表达一个什么重点呢？我想要说这个，我想要我那么做。那尽管有人说 那我在邻居们以为我是个没用的人，那在那里边挥舞着拖把擦地做像那样的事，那是女人的工作，但我喜欢这么做，因为我爱我的妻子，叫我爱她。那凡事我能做来让她知道我爱她的事儿，我都喜欢去做的。那像每个信徒都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了。那让这点深深的浸透你的心，那把你的杯子大大的敞开了。如果你是个信徒并且深爱着耶稣，那么任何能让他更加爱你的事情你都愿意去做的。如果站在这里，那对这个人做见证，那会使他更加爱我，那我会喜爱这样做的。那如果我避开那些的恶事，那无论我是否被引诱，如果我避开他们，那会使我爱他，那我知道他想，那或者说我认为那会使他爱我更多一些的。那么那不是我不能做这个或那个，我只是喜欢那样去做，对吗？因为我们爱他。那神那时他非常的爱亚当和夏娃，他必须要先洒出血，那在那审判就是死，他必须要什么东西代替他们死，那然后他们才能够站在他的面前。那在那里是审判，夏娃先听从了撒旦，他把神的道修饰了，那他们不相信这道，那然后这道就成了神的审判。那这道，神的道会审判每一个人，那就是在今早在这里所传讲的这道。这道在华尔街传讲过，在基督教会中传讲过，在长老会中传讲过，无论这道在哪里被传讲过，都会成为审判。人们是借着神的道受审的。那在这里有一件事是必须要知道的，那就是我们的审判要么在我们的前面去，要么随着我们去。那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在末日受审，在今早就可以受审。如果他想要被审判的话，那必须要为审判做好预备。那如果神非要把亚当和夏娃带到他的面前，他就必须要做出预备。那是什么导致的那样？那如果你不相信恩典，恩典做出了预备。哦，我为此是何等的高兴，恩典做出了预备。恩典就是爱，神如此爱他堕落的受造之物，以至于他做出了预备，可让他们在审判之前就站在他的面前。神去杀了羊啊，或者说一个动物，把皮子披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包裹起来，在审判之前血就先流了出来。那当然审判是借着血而来，那然后再流了无辜者的血，为要遮盖有罪之人的罪。那在第十九章里，我相信是在这里，那是在出埃及记中，那主神时，那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那这是所定的律例，是耶和华命定的。那你要对以色列儿女说，你们要献给我一头毫无斑点的小红母牛，毫无斑点是从未负过恶的。那你要把它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要把它带到营外，那有人要当着他的面杀死那牛，祭司以利亚撒要用他的指头蘸血，要洒在，要把那血在会众的会幕前弹七次。哦，你是否注意到是红母牛？那注意，是母的，这预表着教会。那红色，而且是要没有斑点的，那必须是纯色的。红色总是代表着救赎，那就说红色总是代表着危险。红灯对我们来说的确意味着那个，但也总是代表着救赎，那不要闯过去。那所以红色一直是贯穿圣经的一个迹象。基努拉河那用一块红布或者说红绳把两个探子坠了下去，那成了神让他的家得以存留的迹象。那注意，红色就是红母牛， 那要被带去当着以利亚撒的面杀掉。那他要带去牛，那蹄子等等的一切全都烧掉。当牛死掉时，他用他的指头蘸血，对着会幕弹血，把他的指头蘸在血里边，对着会幕弹血，要弹七次。这代表着七个时期，或者说是七个教会时代，教会要被血弹上七次，是审判可以归到那母牛身上，要弹血七次，是血祭，要立一个约，在那里要代替审判七次，然后母牛要被丢进火中，被烧成灰，然后那任何时候，那以色列人那成为了他们所称呼的分离的水，那要在那里烧掉朱红色线牛膝草，那这些要被堆在一起烧掉，意思就是恩典的时期，称义成圣圣灵的喜，那借着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那都被一起焚烧，那做成了这个。那如果你们继续读的话，那如果你愿意读的话，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花时间的读这个了。那咱在第十九章，那这个做成了分离的水，如果任何人做了什么错事等等，这母牛的灰那被涂在他身上时，他就跟他的罪分离了。那如果他是不洁净的，那这就是分离的水，这作为历经他们所有世代的一个纪念。那知道这头母牛，一头被拣选的母牛，一头特别的母牛，那血就立在他和教会之间，那他的灰在他和他的罪之间形成了一个分离。吼吼，那当你看到那个，那并把它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当我们做错了的事实，我们仰望那分离，他站在审判中，耶稣的血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洒满了全地，在那里和神的圣所之间，每一个信徒都要去到他的面前，除掉肉身的幔子，弃掉属世的事，并晓得神的血立了一个约，那分离的水，神借着他的怜悯，他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并把我们分开，把他的教会跟世界上的事分开，成为了一个被分别开来的稳固生命，来为他而活，行走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中，却不被定罪。现在对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他们不是随从属肉体的，而是被借着道的水分开了，圣灵恩膏了他们，那分离的灰被涂在了单个人的身上，使他们自由地行走在现今这个世界中，不被圣灵定罪。这是多美的图画。那知道我们本该是那个有罪的，被带到所有人的面前，去了大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本该是我们的喉咙被割断，身体被焚烧在铜坛上，本该是我们去到这种的地步，那本该借着血被分开，被撒在了天地之间，打开了的通道，让每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都有权利踩在同一条的血路上，去到神的宝座那里。你要谈七次，对每一个教会时代都要谈，贯穿着卫理公会，贯穿着浸信会，贯穿着每一个时代，都有那条借着所撒出来的血而分别出来的血路。那他说，当我们去到那里时，审判必定会来到。所以神现在说，那真希望我们的心早能够围绕在这里。但现在，那让我们转到出埃及记这儿。那我说在民数记21章，那我们说到了铜蛇。那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那就几分钟就结束，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了。那注意审判，那在第二十章，我相信是在第二十章中的一节，大概是第七节。那听这个，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拿起杖。哦，我真是不得不多花了时间在这里读读这个，就听起来太好了。那么翻到第二十章，在第二节这里，那会众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在一处抵挡摩西和亚伦，人们埋怨摩西，或者说是跟他争吵，说我们恨不得与我们的弟兄同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那这地方不好撒种。那当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时，人们就不太与你亲近了，对吗？那这个地方是有点好笑。好的，没有无花果树，没有很多的交通，人们不想与你有任何的关系，人们说了昏头了疯了，我们在世界上度过了比那个更好的时光。瞧，注意，那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呵呵，哦，那是怎么样的时刻？那注意，那水的意思是当他们欢喜时，那将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地方在这里。那你说我们唯一做的事，那我们星期天不能看表演了，我们再也不能看球赛了，那再也不能做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事了，那这真是个糟糕的地方。那注意，这是争吵，那我最好在这里不停下来，对吗？那好的，伙计，那我们现在正在处于审判下了。那注意，那事情就是这样。那你明白吗？有时候这些试炼临到只是要试验我们，那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要受神的管教。如果我们不能忍受管教，那我们就是私子而不是神的儿子了。那弟兄，有点事关于基督信仰的，就是当一个人重生时，那就是把某样的东西放进了他的心里，在持守他，那暂时有某样的东西为了成就了某件事。是的，那我并不是来到除了身边来到这里，或者说他说那不是要到这里边来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的，我到这里边是因为我爱他，我必须要来帮助他背起重担。耶稣岂能独背十字架，世人却可逃脱？每人皆有十字架，也有一架为我，对吗？那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那下一节，我要背负舍己之架，为此不求豁免。有日当我归回天家，头戴荣耀冠冕。那不仅仅是一个金冠冕戴在你头上，远超过那个。保罗曾见过一次，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只是一个冠冕，一个金冠冕，对我来说那算不了什么。那我不在乎这些的东西，但我的冠冕是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人，要披戴上他的样式，一个像他自己荣耀身体那样的身体，我可以跟他一起活到永远。对我来说，那样的一个冠冕就足够了。那不久前，那我跟那个在南方的老客人说话，那有一天，那早上他得救了，就出去告诉了他的朋友这事儿，他说基督使他得自由了。那个奴隶主过来，他说：“三宝，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你说基督使你自由了。”他说：“是的。”他说：“你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他说：“三宝，你真的是那个意思吗？”他说：“老板，我全心的是那个意思。基督使我脱离了罪和羞耻。”他说：“如果基督使你得自由了，我明早就去签署文件，让你自由，不再做奴隶，可以去传福音了。”他就去传讲着福音。过了多年后，他赢得了白人弟兄归向基督。那个老奴隶躺在那里死了。他的很多白人弟兄从很多的地方来看他，他们以为他死了。他在那里躺了一会儿，转过身来看着大家。他看到那个，他说：“我还没有离世吗？那我还没有去到那边吗？”他说：“三宝，那你从未你去了，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我站在门边，一个天使来到我面前。”他说：“三宝，你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进来领受你的冠冕，还有你的袍子，还有你的地板。”他说：“不要跟我谈什么袍子冠冕。”他说：“三宝，你想要做什么？”他说：“只要让我站在这里望着他。”他说：“所需要的冠冕就是看着他。只要让我站在这里一百万年，让我的眼睛定睛在他身上，使得使我脱离了罪和羞耻。”我想的大概也是今早每个信徒的感受。我不是为要带一点的冠冕而想要去天堂的， 我不是为要穿一件的袍子而去到那里，我去到那里是想要看到他，那在我一无是处游荡在世上时，是他爱了我，救赎了我，洗净了我，更新了我，那是我在他的面前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那是我想要去看到的，我想要看到的。我不在乎那地方是否有石榴树，是否有美好的时光，是否有饥饿，是否有这个那个，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把我们跟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分开。我相信那是今早的审判，是人们所做的。那记住朋友们，今早你能拥有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有人代替了你的位置。神爱世人，甚至将他所有的审判都倾倒在了他的身上。那看看这块磐石，当神呼召他们从那里出来，去了磐石面前，那么击打磐石，就在磐石上面留下了一道裂痕。那根在摩西手中的杖不是属于摩西的，那是神的杖，那是神审判的杖。那注意，他是怎样用那根杖审判以色列的。摩西去到那里举起杖，苍蝇就出现了，他举起杖，水就翻腾，因着那根审判的杖，审判就被倾倒在了埃及。那是神的审判在那根杖里。那注意，当那个审判击打在那磐石上，磐石上就有一道裂痕，那块磐石就是基督耶稣。你当受的一切的审判，就是你们今早的每个信徒所当受的，那应当受的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定罪，那所有的远离，那所有那些不好的事情你所做的，神在他的爱里把这一切都击打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身上。他的肋旁被扎伤，就像那块磐石一样，从磐石中流出水来，一群将要死于饥渴的灭亡之人得以存活。是因着摩西击打的审判，或者说是在摩西手中的神审判的击打，打在了那磐石上，就把生命带给了那些将要灭亡的会众。今早这是何等美妙的成就！神爱世人，就是那些不敬虔的不可爱的人，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但审判，那我本该作为一个罪人而死，你本该作为一个罪人而死，我们不配去到天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来使得我们配他的，只要看看我们怎么对待他的。今早你岂不感觉有些的羞愧吗？我感觉到了，我们那样的方式来带着神，却在他的怜悯里边除掉了我所有的罪，放在了他儿子的身上。审判使他的肋旁裂为两半，把荆棘冠冕戴在了头上，眼泪和唾沫等等都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他付清了那赎价，使你我永远不需要再站在审判中了。我想起了那首短歌，哦，父爱亚当堕落族类，何等宝贵神之爱，赐他独子来受苦难，用他恩典救赎我们。看起来挂在哥哥他忍受极大的苦楚，呼叫伊莱拉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说被生命弃绝，被死亡弃绝，神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了身上，他代替了我们受审，神他取代了我们的审判，把他们带到一个的地方，带到了彼岸，照着神的律法被定罪并受了咒诅，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并在复活节的早上为了我们的义而复活。现在就站在圣灵的同在中，要拯救这世上每一个失丧的罪人。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当我想到这个时，我的心就在我里面翻腾，神能让我的思想又转离每一件不敬虔之事，使我可以服侍你。求你将这同样的特权应允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今早在这里的那些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完全的基督徒的人，那他们可能有点三心二意，那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些的东西，但却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完全的顺服给你。神的，求你应允，愿这就是他们把自己顺服给你的时刻。现在让他们来就近你的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现在愿他们知道 基督已经代替了他们受审，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现在就在自己的心中承认他们的罪，说主啊，请你怜悯我这罪人，你就会谦卑而甜美的赦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怨恨或是自私，或者他们是否做错了事，无论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夫啊，你都会在那个时刻赦免他们。从今天起，愿他们把自己的盼望和信心都专注在你所说过的话上，愿我们像约书亚和迦勒一样，有天能得到那块永不朽坏的土地。求你借着你的儿子应允这些。当我们低头时，那这就成为了你我和神之间的一个小的秘密。那我想知道，当每个人的头低下，每双眼睛闭上时，有谁愿意举起手来说 Billy 请祭奠我。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你弟兄，神祝福你。哦，神的，求你今早向下垂看，看看这些可怜儿女的手，他们爱你，像我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认识到生命有一些小小的起起伏伏，主要在他们现在，他们就想要接受耶稣，他们想要从内心深处这么做，除了你的道，他们不能去到其他任何的地方，因为你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求你现在就拯救他们，驱走这些很多举起手来之人的罪，愿从今日起，他们现在就对你奉献并更新自己。你晓得万事，你知道人心中的秘密，我愿在这里的每个人现在都能更新他们对你的誓言。佛，作为你谦卑的仆人，我不配这祝福，但是你却让我跟人们来讲道，我很抱歉，在我一生中我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佛，今早我求你，当我要重新去到施工场上时，让我放下我思想中一切与你旨意相违背的东西。现在我祈求你，当我单独与你同行时，求你帮助我，引导我，主要把自己献上，专注在你还有对你的服侍上，主要是你可以从你仆人的生命中得荣耀。当我离开的时刻，愿你得荣耀。父，请赦免我一切的过犯以及我一切的罪和错误，我也为今早这些人的罪和错误祈求。愿我们能够记住，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更新了我们的誓言，我们奉耶稣亲爱的名求，阿们。那我一首我想要唱的短歌，那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唱。那么很多人都记得这歌，我要走到底。那你听过这歌吗？那好了，如果可以，即使没有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唱。我走到底，是的，我走到底，我付上代价，不管别人说什么，同行这路，受主之恩随上，我一同耶稣同行走到底。你们多少人真心的说，主啊，这是我的手，我是真心的，借着你的恩典，我要一路走到底。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知道你是从内心深处这么认为的。现在让我们放下一切，从今天起不再说，主啊，我想你给我一些特别的什么，主啊，唯一的要的就是我在你的道中，主啊，我要上来，我在这里，我要跟你走到底。主祝福你们。那我认为那在我们要那改变啊，在这里有什么人是身体上有病需要祷告的吗？那如果这里有什么需要代祷的，请举手，让我们来看看，这很好。那在我们这么做之前，那刚才我忘记了，我相信现在他们那里没有主日学报告吗？那里没有做主日学的报告吗？好的， 那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我相信是主学到的捐，我忘记了这个呢，长老们请上来好吗？那泰迪，如果你愿意，那请你去到钢琴那里，那此刻请长老们上来收取主学到的捐。然后我们要在几分钟内进行医治的释放。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仁慈的天父，你在这道中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把神赐给他的留在一边。当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十一和乐捐带入到你的家中。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幸能用我们所拥有的来敬拜你，那这只是很小的方面。那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尽在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献上。求你祝福这些富足之人所献上的，也求你祝福那些肉身上不富足之人所献上的。我们祈求你赐给他们肉身上极大的富足，作为你的奖赏。求你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看管这钱财，愿他能用在正确的事上。我们奉你儿子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